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水兄。
继续我们的逐日西班牙之旅。上一期的结尾呢，我们是聊到了在布尔戈斯参观了布尔戈斯主座教堂以及人类进化博物馆。那接下来呢，就是这座城市的整体观感。布尔戈斯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就是古城我会发现闭店率很高啊，它古城最核心的街区很多店都是倒闭的状态。
对，这个当然我觉得我们也是在那个布尔戈斯停留的时间还不算太久啊，可能还没有很好的去更深的体验吧啊。另外也是可能日全食之前，对吧？所以呢，说实话，从我个人的心理来讲的话，实际上我是更多的已经在想后面的事情了，因为
那个时候心思也不在。
对，那个时候已经在想了，这个我们要到我们的酒店，然后要去进行踩点啊啥
的，
对吧？哎，对，
因为我们那天是安排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自由活动嘛，然后我也是跟这个一些刀友，就是在这个城里面就是闲逛了一下嘛。我那个时候呢，如果是站在一个游客的视角和南部的一些就是旅游名城啊，比如说什么隆达、格拉纳达这些相比的话，那确实布尔戈斯它的核心区还是能够看出一些萧条的。就是我记得当时是我们的那个地接导游也是就开玩笑说，就是布尔戈斯在这次日全食之前他都没见过这个城市里面有那么多的游客
啊。是是是，
就可能是属于他比较吃亏在于他并没有在一条非常热门的成熟的旅游线路上。
有可能是的。
就使得呢很少有人会专程去他那儿。
对对对，那实际上如果我再去西班牙，或者说再有机会去往那个方向去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再去一趟这个布尔戈斯。
对，你觉得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值得去再发掘发掘？
至少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一次还是会有一些遗憾，就是对于布尔戈斯没有做更多的了解，或者了解的还不够深吧。可能说如果你让我说它到底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我可能不太敢去做评价，就这样的
啊。就是我的感觉呢，就是你比如说和南线啊，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像是科尔多瓦这种，就是它因为正好是属于顺路会值得去，但是呢你专程冲着它去可能未必，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城市你和布尔戈斯比呢，布尔戈斯的含金量其实更高的。
哎，对，
只是因为它附近没那么多非常强的目的地，那么它呢确实就单单放在那儿会有点弱了啊。那么再接下来其实就到了我们的日全食观测那一天了啊。这个毫无疑问先直接给夯啊，这个夯也只是因为没有更高的排名了，他应该是属于夯到了那一级啊。
对，
好，这个因为有之前非常详细的这个讲了，这个具体呢我们就不说了。流星雨观测这个呢，水兄是颇有微词的，对吧？
这个直接就拉完了啊。
要这样子吗？
是啊，这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啊，就和国内的这个相比啊。
对，跟日全食相比，然后也不能说跟国内相比吧，因为
稍微晚尊吧，给个 NPC 吧。你先说，
真给面子。
因为我见过更差的。
不是，就是不，我觉得不能这样比，就是说主要是什么，就跟预期相比啊。对，因为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的预期我是觉得是肯定好的，肯定是会非常棒的。对，所以从这个预期来讲就不行了啊。
我们当时其实也解释过嘛，就是说我们考虑到是一个比较大的团，对吧？然后呢，你晚上也不可能专程为了这个去纯黑区，再去动很久的这个车，因为这个确实在国外的话操作起来也会更复杂一些。另外一方面呢，从就是综合什么安全性啊各方面的那考虑，我们其实就是选择了这个酒店门口的一大片，好像是那个麦田啊。但是呢，这确实就是没有想到的一点是周围的这个路灯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两天的天气不是很好，我感觉好像虽然是大晴天但是有霾，是吧？
对对对，这个也是影响很大。因为你知道这个霾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光污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你知道吗？就是没有霾的话，这个光污染可能还会好一些，因为稍微做一些遮挡，因为大家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是非常晴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光的它的一个覆盖它其实范围还是比较有限，我稍微给它这个挡一下就行。当然因为那边的路灯它其实也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夜光保护的这种措施，所以这个路灯是也是极其糟糕的一种状况，而且它这个路灯它的密度还挺大的，
特别大，关键也没什么车流量。 对吧？
哎，就是
那天晚上，其实周围都没见过几辆车。
哎、
我们在这个国内，像那个时候去什么蒙古包办观测的时候，
对对对，
周围的车远远比这个多。
哎，
他这个打那么多路灯，确实是有点煞风景。
尤其我们
人家本来也不是关心小镇嘛。
对对，尤其第二天这个它的霾的影响是更大的啊，所以你看就很明显的，我们第一天看到的银河和第二天看到的银河比，是不是啊？
啊，
就第二天也是差一些。
这两年呢，我这个带的那个观星的行程也比较多，
嗯，
经历过那种什么上半夜开始直接就雾气起来的，
嗯，
然后周围的那个就是民宿的那个灯光打的就是亮透半边天的，然后还经历过在那个比如说像喀什那一次，
嗯，
在那个帕米尔高原遇到浮尘，
嗯，
然后外加周围的那个塔县的那个就是城市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啊，
就它的那个光的影响非常大，
啊，嗯。
就是经历了那几次不太不能叫完美了，那确实是这个非常接近拉完了这个水平的观星之后呢，这一次好歹能够看到银河啊，然后呢能够这个我记得肉眼是 M31 还是能够看的，反正我预期很低啊，然后呢这个流星呢起码也都交付了，再加上呢它是在海外看，又是这个日全食间隔不久立刻看，再加上那个场地还是安全的，相对舒适的，后那个天气呢又不冷不热，这个有一点小微风，也没什么虫子的那种干扰，
嗯，
所以呢，我觉得综合体验上，我还是可以给他再拉一拉，我个人能给到人上人吧。
啊，好吧，
可能和你的预期相比差太远，嗯，但是对我来说，它还是可以的。那其实行程就进入到了正式行程的，应该是第六天啊。这个其实也就是进入到了行程的后半段了。然后呢，那一天呢，我们其实因为有前一天的这个流星雨观测，所以我们那天出发的时间非常的晚，好像我记得是差不多要11点钟才正式出发。
嗯，对。
所以那一天大家这个休息的也是比较充分啊，然后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车程。然后那一天其实正式的景点我记得只有一个，就是叫加兹特鲁加特啊，现在可能更有名的称呼叫做龙石岛，因为龙石岛呢是来源于影视剧当中给他的一个称呼。
嗯，
你先打分吧。
这个地方其实我之前也没有任何的
认识和预期，嗯，
对，因为我也没不看那个东西啊。
啊，不看那个东西，好，然后
对不起，对不起，所以对我来讲，可能也就 NPC 那种感觉。因为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地方当然是挺漂亮的啊，但是我可能也不一定会把它作为一个一定要去的一个点啊，我是这种感觉。然后呢，它的整个景区呢，我觉得这个点上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但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说，那一个区域就是什么加斯特鲁加特，就是那个区域那个海岸线，巴斯克海岸线，那个其实还是挺棒的。
对
啊，这个是非常值得一去，就是而且他那个地方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在那边做骑行啊，做徒步啊，甚至在那边待上一天甚至两天，我觉得都可以，那个是非常适合休闲度假的一个地方，而且它正好也是面向着这个大西洋，
大西洋
其实，
嗯，
啊，其实确实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针对于那个龙石岛而言，我就没有太突出的这种印象或者偏好。
就这个的话，我起码能够给到就是人上人到顶级，当然打到顶级是因为就是我是剧迷嘛，然后加上这个最近正好还在看那个电视剧，所以呢就是情怀加分，因为龙石岛确实是电视剧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然后这里边的戏份也非常非常的大，现场看到呢确实感觉还是挺好的。这个地方呢它的扣分点其实是在于，因为它你说是景区，它其实都称不上景区，就它虽然要预约，但它其实里边是没有所谓的景区化管理的，
没有，
就是你进入到那个徒步的路线里边之后，它其实是一没有卫生间，二呢也没有任何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小卖部啊，就这些东西，它其实
啥都没有，对，
就是一个徒步线路，因为它本身其实就是在海边的一个，可能最早是一个要塞，然后后面呢又改成了一个那种小教堂，只是你要到那个教堂呢就是要走一段山路，为了去这个山路呢，他们当地人就修了有一点点像是那种长城感觉的那种步道，然后修到山顶，再加上那个岛本身呢，这个其实就和整个北部的那个海岸线的那个地貌有关系了，它就是有所谓的就是富里石嘛，就是一种比较特色的就是青石地貌，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那个岩石会被青石的就是像一片一片的树叶一样堆叠在一起，
嗯，对，
然后你就会有那么一种 就我觉得就是电视剧为什么会在那边取景，可能也是取它这个非常独特的这种地貌，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步道吧，是修在有点像是峭壁之上的，就整体看上去确实是比较震撼。
那其实主要还是从那个它镜头的角度来讲，它是可以取到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视角，就是说它的背景嘛，因为都是就是海洋，这个岛呢实际上是可以呈现出一个相对这个孤立的这样子一种状态，能够在整个场景当中是凸显出它的一个这个高大和突出的这种形象嘛。
对，然后确实很出片。然后呢，你确实也是，就因为它本身也没有什么就是景区化的开发嘛，所以也没什么特别多的那种就是额外的需要，就所谓影视后期需要去去除掉的一些东西。它只要把这个山顶的部分换成那个就城堡就替换一下，所以呢，就是可能也比较好拍摄，对吧？那么抛开剧迷的成分呢，这个地方因为它的那个海水也比较的漂亮，因为是在北部海岸线，所以那边的云雾的量会比较大，所以就是拍照出来呢就是会没那么的单调，就我只能这样说。但是云雾大呢又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看我们视频会看到我好像就是去爬一座山，但是你要去到那边你其实是先要下一座比这个山更高的山，然后你爬完那个龙石岛的那个山顶，你回去你其实反过来还要再爬一个更高的坡，你才能够走出去。
对，就是它那边的小气候，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抬升作用。
抬升，对、
对，所以在我们去的那个过程当中，也是看到这个云就是在慢慢的这个升起来，然后就是开始下小雨。这个地方就是几乎每天它都会重复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这也就是我说的，就是如果说有时间在那边住上一晚，其实也挺好，就是能够去体会一下那边的这样子一种变化。当然了，那个地方其实真的就是到了下午，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潮，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感受，就我开玩笑、
就是、
开玩笑说，就是我们难受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对吧？
我感觉这个一点都不比上海最潮的时候体感好一些，就基本上是一个水平。
对啊，就是这个湿度很
大，闷热潮湿，
对，就
尤其是我们刚刚从他们的那个高原区，就比较干燥的那个气候，
哎、对，
切换过来，
对
吧？确实是会有一点不太适应啊，所以从体感的角度可能会稍微扣点分。
嗯，
那就人上人吧，好吧。尤其是剧迷，那还是可能比较愿意的，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人就是欧洲旅游，他会有一条线，就是专门去打卡全游的那些取景地。因为我自己像那个时候去克罗地亚的那个斯布里特的时候，其实也会专门去它中间的一些点啊，这个的话就是因人而异了，对吧？接下来到了一个我感觉好像我们普遍都给比较高分的城市，这个是到我们行程的第七天了，就是毕尔巴鄂。
对，对于整个城市我的好感度是非常强的，整个西班牙行程当中对它的印象是最好的，甚至我说毕尔巴、
你是直接给到最好了，就超过巴塞罗那了。
那就绝对的啊，就是这个毫无疑问，就是对它的好感，因为从整个城市的它的规划、啊、整洁度啊，然后包括它的公共设施等等啊，还有就是就这么说嘛，它是一个非常宜居的一个城市。啊，节奏也不快，对吧？然后这个文化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它的这个舒适度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强，非常好，所以说对它的印象我是就非常好的。
我先谈一谈我的感受，就是因为我正好之前其实关注过就是巴斯克语或者就是巴斯克这个人群这样子的一些知识，就我会知道它是一个就是在语言学上就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之前正好讲过一期语言学嘛，当时其实也提到过，就比如说整个欧洲你基本上都可以归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印欧语系当中去，但是巴斯克非常非常特殊，就是它和周围的所有语言其实你在语系这个层级上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语言，所以当时就很感兴趣这一点。然后进入到整个巴斯克大区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下子这些单词就变得很有特色，因为好像我以前讲过，就是西班牙语是基本上你看不到 K 和 X 的，然后到巴斯克地区你会发现路牌啊，这个商店里面就全部都是字母 K， 就特别特别的显眼。然后呢，你从他们自己对于语言的这种自豪，包括我们吃的有一个餐厅，对吧？它墙上的这个壁画其实也是在暗示，就是他们的语言是多么多么的独特，然后等等，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然后毕尔巴鄂本身呢，因为它的那个古根海姆博物馆这个建筑，或者说是以古根海姆博物馆为核心周围的这个旧城改造，它在城市规划或者是这个旧城改造城市更新当中，它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案例。 这个点呢，我之前是有所耳闻的。
嗯，
然后我比较没想到的呢，就是到了这个城市，你会发现，就它的这个城市的立体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也是有点像峡谷当中的那种半山城，对吧？然后它的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交通系统，然后交通的这个组织，再加上就是完全有别于西班牙南部的城市的那种阴雨绵绵的天气，
嗯，
茂密的植被，
嗯，
然后调性上其实会更接近于西欧的一些城市，甚至你会有一些地方会感觉可能和德国的一些城市会有点像，然后它又是那种新旧结合，就有摩天楼，然后有比较新的这种公寓楼，又和一些比较古老的或者是特别有设计感的一些可能百多年前的那些建筑比较和谐的呈现在一起，你会觉得这座城市是挺特别的。
嗯，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景点啊，比较遗憾的是我们那天上午的那个毕尔巴鄂美术馆，大家记住啊，不是那个后面要说的古根海姆，就毕尔巴鄂美术馆，它的核心展品其实正好是遇到了装修，
对，
然后没有特别开放，好像呈现出来的主要是一些现代艺术的部分。
对，
这个的话因为那天我正好加班在剪视频，就水兄好像看的还相对仔细一点。
对，我还看的，对，我觉得这个有点超预期啊，毕尔巴鄂美术
馆是好的啊，
对，
我就这个走马观花了一下啊。
他的那种现代艺术，嗯，我觉得呈现出来的东西呢是属于那种我们相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我觉得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啊，还是比较贴近的。因为有些现代艺术呢是比较的，我只能说比较
特别，过于抽象了，
哎，很抽象啊，有的甚至说是过于的去突出艺术家的这种个性啊啊。那么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实际上有很多的内容还是比较容易去品味啊，去发现。然后呢，它的整个里面的这个布局其实也还不错啊，这个不紧不慢的那种。当然，这里面还意外的也看到了一些关于天文元素的，对吧？这个我也跟徐东讲了，这个有一些太阳的，对，一些这个可视化的这个作品，其实这个也是让我有点哎有点意外。啊，所以总的来讲，我对这个美术馆的印象还是相当好的。嗯，
你能给到人上人甚至顶级？
人上人我觉得没问题。如果再给一点这个印象分，就会给顶级啊，就人上人吧，啊、人上
人
吧。
人上人吧，因为我这个最多是 NPC，这当然可能是因为我参观的时间非常有限啊。然后因为那天前一天正好已经是半通宵的在剪视频了，所以我那天的这个上午的状态有点差啊。
嗯，就是如果喜欢美术馆或者说是在城市当中想要逛一些这种博物馆的朋友来讲的话呢，是一个性价比还不错啊，值得一去的地方。然后古根海姆呢，这当然这个是它的名气比较响，这个是属于那种大家那种打卡式的啊，这个好像一定得去一下。但总的来讲，
应该是北部最著名的地标，
最著名的，对。但总的来讲，我觉得它的情况就属于那种地标性质更强一些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建筑当然是毫无疑问，这个是非常这个吸引人，所以你在外面看这个建筑，我觉得这个就会非常的合适。啊，包括它外面还有一些这个雕塑，对吧？就非常著名的这个蜘蛛啊，对吧？还有那个小狗啊，啊，这个其实都是非常棒的。那么相比较而言呢，我觉得里面的这些展品呢，我觉得就相对来讲就一般了啊。就是
因为古根海姆是比较出名的，就是建筑本身但强于展品的一个馆。
是的。
然后你甚至包括里边那个蛇，
嗯，
其实你是展品吧，你也可以说它就是建筑的一部分。
对，就是这个当然他会讲出一些这个故事来，就是曾经如何如何，就是他这里面的故事还是故事性还是比较强。
更抽象的现代艺术其实是。
对，就是说这个他的藏品背后一些艺术家，他当然这个也是更有名气一些，对吧？然后呢这里面他
包括还有什么草间弥生啊，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会更加的偏向于那种就是打卡性质啊，但是说实话从性价比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一般般的啊。
就考虑到就是他的这个预约的难度，对吧？
对，就是
现场买票，这个门口得排成多长的队？
哎呀，预约的难度，然后对，包括里面这个空间，还有这个拥挤程度，它的这个等等这些情况，我觉得说实话，参观体验是不太好的
啊，就人确实是比较的多。
对，也包括它里面的这个布局，它的动线啊，就说实话，我对它的印象是不太好的。
啊，是这样吗？
对，
就是、顶级都算不上，你甚至是想把它拉到人上人，
人上人。对，对我来讲，我就是这样，就是我因为
这个
对照来讲的话，我其实可能更有意义的，你在外面看一眼，打个卡，在那边就是和城市融为一体的，对吧？你去逛一逛，我觉得可能也就够了啊。到里面去参观，就是你是为了就是比如说慕名而往，
专程看这个馆里面，对吧？
哎，对对对，你说慕名而往，你去看一眼，打个卡，我觉得 OK 啊。但是你要说就是对比的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就有所欠缺。
我来谈谈我的理解啊，因为我还是想给他顶级，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说，首先就是我个人对这座场馆里面的展品我是没有任何预期的。
OK，
我只对这座建筑感兴趣。从了解一座建筑的角度来说，你必须要入内去看一看，就是它的一些就是内部的一些空间的这个设计啊，包括一些这种巧思，再包括就是你要近距离接触这个建筑，因为它的那个外立面其实是钛嘛，对吧，钛片，这些东西其实你不走得特别近，零距离的去接触其实是很难感受到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它有一些就是空间，包括里面的一些小的露台，因为它其实是你在外面是可以走，但是它里边有一些它的外部空间你只能在里边去看，就是这个比较抽象，
从里面走出去，
对，等于它里边有一个小的户外空间，但是这个空间你在外面看得到，但是你要走到这个区域你只有入内参观你才能进到，就类似于这样。
对，
就你从这个角度来
说，但是你真的走过去，那又就真的走过去，其实也就那样，就是，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我会给他加分的，还是在于其实是这个建筑和这个城市的关系。就是其实因为我后面官方讲解完了之后，我主要是在外面参观嘛，我等于把它周围的一些就是动线都走了一下，就包括它门口其实有一个就是造在那个河上的一个就是向上的一个坡道，然后那个坡道呢又可以直接通向一个塔，那个塔呢又可以连着它边上的那个就是苏比桥。
对对，
然后这个桥的对面呢，其实你又可以去走那个就是比较高的那个楼梯走到下面去，然后这个桥本身的颜色包括它对面的壁画又和博物馆里面其实它本身是艺术品的一部分。
嗯，是的是的，
就整个它的这个和城市的这个关系是比较打动我的一点。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是你说要去这个比如说打卡然后拍照片对吧，你想出片的话，就是围绕着这个建筑的附近我可以给你找出大概这个八九个这个拍照的
非常棒的点，甚至你看我们那个有一个、有一张报纸吧，它那个日全食的那个
对，
这个拍摄也是取的是他那个蜘蛛的蜘蛛腿嘛，对吧？
对啊对啊，是啊，所以这就是看你的预期，如果说是你对他的这个预期啊，这个不是特别高，那可能就比较好。像如果说是预期比较高，然后你走到里面一看，可能又会反而又会减分啊。
啊，就考虑到是个大地标，
嗯，
就我觉得还是给个顶级吧，
嗯，
就是因为你的定义是要入内嘛，但是就这个地方值不值得到？那我觉得还是值得到的，
那
甚至是为了毕尔巴鄂你是可以专程去一次
那
而毕尔巴鄂毫无疑问你又是要围绕古根海姆来展开的。
对是的是的
啊。然后顺便说一下，毕尔巴鄂因为它是巴斯克大区，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团友还在那儿吃了巴斯克蛋糕啊，巴斯克蛋糕就是来源于那儿是吧。在之后其实就进入到了我们行程的第八天了。第八天呢，其实主要的城市是潘普洛纳啊，这个的话简单来说就是奔牛节的那个发生地。这个的话因为我们其实是分两部分嘛，一个就是城市里的所谓的 City Walk 的这个部分，等于去看了那个奔牛节的那个纪念碑，然后后面好像我跟你还就是专门去走了一下他那个奔牛的那个动线，
对
吧？
对对
对，就是奔牛的那个路线，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这个奔牛的路线要累一点，因为它都是上坡。
对，是我本来以为是一个这个下坡向下冲啊，实际上大量的它有向下也有向上啊，但是更多的是这个向上的坡度。只有到最后就是进入到这个斗牛场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下坡往下冲的过程，所以还挺累的。而且它的这个路它是那种也不平整，知道吧？所以啊，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
很窄，窄的地方真的很窄。
哎，对， 对对。
然后我其实就是比较惊讶的，一个是它是上坡，因为你在视频当中你其实看不出来，因为很多的好像拍奔牛节的都是那种俯拍的视频。
哎，对，
你其实感觉不出它这个坡度其实挺大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那个路也比想象中要窄，还有就是它那几个死亡拐角，想一想确实是挺恐怖的。
对，当然这个死亡拐角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宽一些，当然考虑到它的那个是这个90度的一个拐角，其实难度啊，还包括它的一个激烈的程度，其实还是非常可观的，对吧？就是走在那边，其实能够想象到那种这个人声鼎沸的那种样子啊。
对
啊，当然那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场馆，斗牛场的整个 参观体验，这个感受是非常棒的。
对，
对吧？首先
这个要特别加强调一下，就是我们那边正式的入内参观其实就是这个潘普洛纳斗牛场。
斗牛场，对。没想到的就是这个斗牛场，就是它有相应的参观的动线，然后呢它还有语音的讲解，语音讲解还有中文，有好几个点它都是有这个，就是有数字的这个编号，它都是标得很清楚。而且呢它也是有控流的，就是说进去一波再放一波。所以从它的整个来讲的话，它控制的比较好，也就是说每一波观众进去你都能够相对比较舒适的去参观去拍照，哎，不会扎堆。然后它里面也有这个博物馆来体现历年的奔牛节，还包括一些这个斗牛士啊。那么另外呢还可以走到这个场地的中央啊，甚至说是还会有一些小道具让你去，哎，
对
对对，
水兄也被我逗了一下，
哎，就是啊这个啊，所以这个体验是非常的棒。而且哎，还有 VR
做的也很好。
然后呢就在这里面呢，就是 VR 也包括在项目当中啊，
对
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体验是真的是相当棒。
因为它又是可能世界知名的一座斗牛场，
对，
因为它是就是奔牛节的终点嘛，相当于奔牛节的主会场嘛。
对对对。然后它这里面的文创呢不算太多，但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把历年的这个，哎，这个
大家买这个买的
奔牛节，哎，奔牛节的海报，它都制作了什么？制作了这个 T 恤，那每年它其实都有这个 T 恤，然后呢会把它制作成这个明信片和冰箱贴。
冰箱贴，
哎，每一年都有啊。
使得你基本上要买，可能一次就会买好多，
哎，
因为你会把你的朋友啊、
哎、对对对
亲戚啊他们的那个生日都去凑一下。
对，但是它的那个 T 恤呢，这个存量啊不多，对吧？有很多断码了，这是一个问题啊，是吧？哎，
对，我觉得想给到夯，你能给吗？
能给，
就这个斗牛场。
啊，能给，
这个是我们此行这个除了日全食以外第一个给到夯的，而且好像公认的，是吧？
对，而且
非常意外他能给到夯。其实去完潘普罗纳才知道，这个原来奔牛节当地其实就是圣菲尔明节啊，它其实是带点那个宗教性质的一个、
哎、
一个节日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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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当然就是其实这个潘普罗纳。这座城市某种程度上感觉好像就是在为奔牛节做准备，因为我们还会看到那个倒计时、嗯、对吧，
哎，对对对，
就是、距离下一次奔牛节还有多少天，就感觉上一次奔牛节刚刚结束、嗯、它就直接开始下一次的倒计时、
啊、是的。
而且它也是就是奔牛节效应特别明显，就是奔牛节的时候这个城市的酒店也是一个床位难求，
嗯，
所以就是这个城市会呈现出一种平时客流量并不大，但是它的酒店的量会非常大，
嗯，
因为从西班牙甚至全欧洲的角度来说，也有很多人就愿意在奔牛节的时候到那儿去狂欢，虽然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甚至还挺危险的这个活动啊。
对，
但是就是抛开奔牛节的元素本身，其实这一次整个西班牙的行程就除了巴塞罗那，就是我目前为止还是很喜欢这座城市之外，其实潘普罗纳是我心中排名最高的城市
啊。对，可以理解，就是我其实
我很喜欢这座城市的感觉。
那在我心目当中它就仅次于这个毕尔巴鄂。呵呵，对、
啊、
嗯，它其实也是一样，就是非常的舒适，因为那天晚上我跟旭东还在这个外面去逛街，是吧？
对、然后我早上其实同样
的
路线我又和我室友又走了一遍。
哎，这真的这其实非常棒，就是旁边那个我们酒店边上有这个公园啊，然后再走过去是那个城堡， 对,
对
吧？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就是如果说是有时间的话，再
其实可以多待一天，
多待一天，
因为它包括还有就是那个新堡嘛、嗯、对吧，就是他们古代的那个防御工事，
对对对对，
再加上就是我们的那个城市有点是像它的上半城、
嗯、
就是它其实是分成就是山上和山下嘛、嗯、
对对对对，
所以它又有那种可以俯瞰整座就是下半城的一个视角的公园、
嗯、
然后远处你就可以远眺那个比利牛斯山脉的那个余脉、嗯嗯，
哎，对对对，所以毕尔巴鄂我对他的评价就是非常的宜居啊，就你可以在那边待上几天，甚至你可以在那边生活的。这里呢，我就觉得就是很有味道，对吧？你可以
潘普罗纳是可以细细去品，
潘普罗纳对，你可以去品啊，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在非奔牛节期间呢，就是他的住宿成本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高。嗯，又是因为它有接待奔牛节的需求，所以它酒店的服务水平其实挺高的，因为我们就是吃西餐的几顿、
嗯、
大家好像普遍对于在那个酒店的那几餐、哦、大家的评价是比较高的、
哎、对,
对，
你还别说还真是，它
吃的也很好，
它吃的好然后服务也好、嗯、
对,
对，这个倒是它的确实挺顶尖的，
对， 就如果说去西班牙就是时间就很充裕啊，就是或者你就是去走比如说安道尔，就巴塞罗那出发走安道尔是可以就是去潘普罗那逛一逛的，但是它就是离法国边境太近了。哎，你看我们也有朋友说了，就是说这个还有羊看啊，也好，周围的这个新堡其实也非常好啊，
有羊有鹅也就好多东西啊，
对啊，还有鹿啊，对对对，它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一个小公园嘛，里边还养了鹿啊孔雀啊，早上还能看那个鹿在那边，有一个自律鹿一直在那边晨跑，很有意思。
嗯，所以潘普洛纳啊，这个其实可以推荐大家，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去的话，在北边啊，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点啊，
比较小众的，但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好的地方。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咱们的节目不过瘾，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逛一逛啊，与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
别忘了还有天文茶餐厅。
稿子上好像没写这句话。
嗯
接下来呢就是萨拉戈萨了，这个其实是我们那天上午是在潘普罗纳嘛，然后傍晚的时候是到了萨拉戈萨。那么萨拉戈萨呢主要是一个入内参观的，就是阿尔哈费里亚宫。水兄，因为你没走过西班牙南西啊，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你进到萨拉戈萨的这个宫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就是跟我们之前看到的确实都有点不太一样，它相应的就是阿拉伯的这个元素会更多一些，是吧？
对，
确实还挺特别，就感觉走到这里面啊，仿佛有点穿越，或者说这个还想不起来我到底是在西班牙还是在哪里的。
就是他因为就是是最早出自摩尔人的手笔嘛，然后后面就西班牙那个双王他对他又进行过一些改造啊。
对对对，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你能给他打多少？因为这个的话我的主观程度会很高，所以
我给他顶级。
你能直接给到顶级啊？
对对对，很推荐大家去。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到了这个地方，你既然到了这个地方你就不要去错过了啊。
啊，就是有文化冲击的是吧？
对对对，
就我呢是作为一个走过南线的，因为在南线你其实会看到不少类似的东西，就包括最著名的阿尔汉布拉宫，再包括你到塞维利亚的那个皇宫，其实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就是摩尔人风格的这些东西嘛，你就会觉得好像它欠了那么点意思，因为无论是从这个规模上啊还是从这个风格上啊，它都是非常早期的一种作品嘛，就说白了就是后面有一些类似的这种宫，就南线的很多的宫其实是比它造的更晚的。
嗯嗯，
它可以说是这种风格的类似于就是比较开山鼻祖的一座这样的宫殿。
OK， 那就是属于那种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因为你知道一种风格你一旦到后期就会搞得就是特别的就是这个极尽繁复之美嘛。
啊，明白。
就像我是去了格拉纳达以后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呢，一个是有点审美疲劳，一个呢就是它没有我预期当中的那么的夸张。
因为我没去过南线啊，如果我去了这个格拉纳达，可能这个感受会不一样啊，对吧？
对，
所以说在没去之前，那对比于我们行程当中的其他的宫啊、教堂啊，
起码是眼前一亮的，对吧？
啊、对对对，
眼前一亮，调味啊，
是的。
就这个就是我去年我记得好像跟你在说西班牙南线旅游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类似的感受，就是你欧洲如果说去了很多地方，你再去西班牙，你会觉得就是它起码是一个可以换口味的地方，
嗯。
因为西班牙有很多的就是类似这种，就是它融合了一些阿拉伯元素的一些遗址，就等于是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的这些古迹，确实是在审美上会让你眼前一亮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阿尔哈费里亚宫它补全了我去看南线很多建筑的就是比较早期的一环吧，你就大概能够知道这个风格它是怎么样去发展的。但是呢，你从震撼程度那确实和南线就没有办法比，所以我个人的话大概会给到最多是人上人吧、
哦、
就是我可能是本来想给 NPC 的。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我们这次不走南线嘛，然后如果说是第一次看类似风格的话，那也算是弥补了一个遗憾。
是的，
那就人上人、
哦、行啊行啊
接下来又是一个大教堂，这个是萨拉戈萨的那个叫皮拉尔圣母圣殿。
嗯，
这个教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就我的话就是觉得就是它的外观非常的震撼，远处非常的漂亮，但是进去呢确实好像没有就是特别就是让人记忆深刻的点。
嗯，对，确实这个我也同意。
但是考虑到因为这一次的那个日全食可能最出片的一个视频就是以这个圣殿作为地景来拍的，可能能稍稍就是值回一点就是情感连结分吧。
这你也要考虑啊，真是的。
就这个教堂其实外观是很特别的，就是你乍一看你可能不会觉得是天主教的建筑，你甚至会觉得它有点清真寺的感觉，但它又确实不是从清真寺上面改建的一座教堂。
对对对，所以这个教堂就说不出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很难对它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当然我觉得这个从一个知名度来讲的话，它其实也主要就是因为圣母圣殿嘛，对吧？然后它大柱子是吧，
对，
也就这个吧。就是说对于我们可能如果非宗教人士，我们可能少了一些这方面的感觉。如果说是宗教人士，
宗教人士，
那这个是
那个柱子去，
那是可能就是必去的啊，打卡的。
对，因为就是他那个好像有一个传说，对吧？说是什么这个显圣的时候，什么靠着那个
圣母，对，
然后他们有当地很多，因为我们正好还碰到他们那个节日嘛，那个什么升天节，
圣母升天节，对，
哎，然后他们会有一些信徒到那儿去，就好像去亲吻那个柱子，就是类似这样啊，就是属于就是路过可以拍个照打个卡啊，萨拉戈萨整座城市的感觉，我个人其实印象不是特别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
也一般吧，
就是尤其是可能刚刚经历过就是潘普洛纳的那种就是清新和惊喜，再到萨拉戈萨这座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大的城市，你好像又会觉得它可能你论特色的话确实也不如像这个巴塞罗那马德里这样的大城市它更有特色，然后呢你从城市的这种风貌上呢它又没有那种让人感觉特别愿意在这儿长久停留的那种点。
对，就感觉就是比如说如果他去比那个马德里，就感觉好像又差一些是吧，然后呢又不是那种很安静，就是你看那个广场啊等等啊，就是
也比较喧闹，然后整洁度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说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吧，可能大家会到这边打个卡，哎，这个我到此一游，这个可能是 OK 的，没问题，对吧？
哎，说起来就是，就马德里，我感觉这两年是变得很干净。就马德里其实市容这两年做得非常的好。你相比之下，你到了萨拉戈萨，包括之前那个莱昂，你又会发现好像就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些衰颓之气的。
莱昂就是有些老旧，对。
莱昂很老旧，然后像萨拉戈萨，我就觉得稍微有一点脏乱了。
对，但是呢，它又还好。对，萨拉戈萨呢，也就是属于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吧？
啊，这确实也是啊。就是我们也问了一下，就是现在的话，好像如果是正常做线路或者是做团队的话，他们一般从巴塞罗那出发去马德里，可能更多的会去走南线的那个瓦伦西亚。
哎，对，瓦伦西亚好像
因为瓦伦西亚海边嘛，
在国内也是比较火的，
比较火。对，以前的话呢，它正好因为是在就是巴塞罗那到马德里的算是中间点，所以呢，以前的很多团队他会在那边去停留一下。那么你从可看性啊，包括就城市的宜居，那瓦伦西亚确实是会比萨拉戈萨更强一点。那它就只能作为一个就是可选的一个路过城市。
对，
当然也是个人观点啊。我们基本上就把巴塞罗那之前的城市都走完了啊，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此行的最后的重磅城市了，巴塞罗那了。巴塞罗那我们之前的这个也算是中古时代的节目当中啊讲过一些，那我觉得也可以稍微再提一提，毕竟它还有一些景点是有变化的。水兄你先说一说你的第二次巴塞罗那和你十几年前的那次回忆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还是有一些变化，但是总体变化是不大的。那么主要是我觉得在比如说海边可能稍微还有一点点变化，变得更加有点更明亮啊，更整洁。
天气原因吧，你那次去是不是阴天？
天气也挺好的，我那次去天气也很好，也比较晒的。但总的来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变得这个干净了一些啊。在城市里面的话呢感觉差别不算太大，因为我当时是住在就是城里面嘛，相对来讲那个地方我是感觉因为它的密集度其实还是比较高，对吧？这一次反正总体的印象来讲的话呢就觉得巴塞罗那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和发展，稍微有一些啊，但是总体还是不像我们这边啊城市快速发展的那种啊，这个是完全够不上，对吧？
变化不是很大，变化最大的其实是圣家堂。
圣家堂，对，这个脚手架没了，这个是变化最大的，对吧？
对，我是因为是2019年去的嘛，好像也差不太多，就是你总是走在路上要稍微提防一些的。对吧？当然我们因为也节目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也就在反复提醒嘛。
是这样，对，就是我那个时候去吧，就是 可能没有那么紧张，不像现在好像大家一说西班牙就是这个也要小心那个也要提防，好像那个时候就是我更提防的实际上是在那个罗马啊，在意大利啊、这个是让人更加的那个小心一些的。在西班牙呢，我总的感觉来讲就是还好，因为我到了那个巴塞罗那其实更多的也是到了酒店之后，然后去这个背个小包，然后就去逛街，然后吃吃喝喝到处看，对吧，也就这样的。这一次的话呢，可能大家会更加的警觉一些，是吧？但是总体我觉得巴塞罗那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氛围，这个感觉我觉得还可以啊、
嗯。就是因为我是有所谓的丁团的这个责任嘛，就我在就是巴塞罗那，尤其是我们有非常大量的那个就所谓的 city walk 的这个部分，这个是我们的地接导游，他确实也很能讲，因为他自己也生活在巴塞罗那嘛。我觉得这个体验会比上一次要好很多，因为上次有很多我发现我当时都路过，但我只是拍了照，我也不知道这个里边是什么。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毕加索的壁画，对吧？就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些细节，然后我当时可能只是觉得这个建筑外观很有意思，才发现它背后是很厉害的这个建筑师的手笔啊，代表了一种很浓烈的风格等等。那么其他的时候呢，我更多其实是在帮大家盯一盯周围的一些所谓的可疑人员，然后我确实是发现不止一次就有想要硬凑上来的人。这个的话确实还是会觉得就是从这个安全感上，这个是巴塞罗那这座城市目前来说比较明显的一个扣分点。就虽然巴塞罗那这座城市本身我一直非常的喜欢，又有海，对吧，阳光又很充沛，建筑呢又有别于欧洲其他的城市，它更多的不是代表一种古，而是一种就是近现代的一些美，然后又有非常多的这种高迪的建筑，会让你看的就是特别的眼前一亮。但是呢，就是这一层阴霾呢始终是这座城市我觉得挥之不去的一个扣分项
、是的。
简单说一说这个景点吧。就巴塞罗那我们正儿八经的一个就是那个 City Walk 的这个部分，这个的话我觉得就因人而异的，就是属于因为有人讲，有人带着你好好的去逛，这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应该讲这个也算是比较深度的一个 city walk 了、我觉得这点体验还是非常棒的。之前如果自己来的话是完全是接触不到啊这样一些内容。然后它的那些建筑啊，尤其是那个高迪的那些建筑啊，在近距离的再去欣赏啊，就是虽然上次也看过，那么这一次再去看的话呢，也确实会有一些不太一样。怎么说呢，我是感觉是比那个上一次我来，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说可能人气更旺了，呵呵，就参观的人更多了啊，会有这种感觉。
这里面我们就着重挑几个就是我们带入内参观和这个带项目的吧，好吧，就是像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这种外观的我们就不讲了。
对，
一个是那个弗拉明戈的表演，因为那个相当于还是带了晚宴，对吧，
对，
然后看了那个表演，同时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含门票的，是一个民俗村。
对对对，
听到民俗村就觉得这个地方哎怎么带民俗村。但如果我要跟你说这是一个历史将近100年的民俗村，大家又会觉得这个地方挺有意思，是吧？
对，这个就很有趣。它是一个这个仿古，但是现在也已经古了一个地方，对吧？
就简单的理解为是就巴塞罗那的西班牙之窗。就这个民俗村里边呢是集合了西班牙各个位置啊，就是比如说东部沿海啊，中部啊，南部啊，各个地区的建筑风貌的一个仿古建筑群啊，就和我们现在的这些人造古镇是一模一样的。
对对对，
在那个巴塞罗那的老城的那座山上，其实和那个奥运会的那个场地离得也很近，对吧？
是是是，
关键就是在100年前，就类似于是为了这个好像是庆祝世博会吧，然后去造的一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对，
可能是民俗村的鼻祖吧。
就对，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它就是针对于游客的啊，这么样一个地方。嗯，
我当时在里边，我就会在想，哎呀，现在我们可能吐槽的一些新的人造景点，你真的给之与岁月沉淀，100年以后，可能大家看感觉又不一样了，是吧？
它也变得有故事了啊。
像我在里面逛的，会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感觉，就是因为正好就是西班牙，东南西北，其实除了东面，我基本上都走遍了嘛。
嗯，
然后再去逛啊，确实是能够哎在不同的位置找到不同次的旅行带来的一些回忆
啊，是吧？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体验。
嗯，
对。然后那可能对于你来说的话，比如说南线，你毕竟没去过，你可能也可以通过它大概知道那边的风格是什么。
对。那我们在这里面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停留的时间，就是逛街的一些时间啊。但是我可能我就被他那个美术馆吸引过去了。
这个博物馆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那个美术馆里面。他这个美术馆确实也挺有意思，就是小而巧啊，里面的内容其实也挺丰富的。那么当然更有趣的就是这里面有不少这个毕加索的作品。
对，还不少，真的是不
少，对对对，
可能有个十几幅吧，毕加索极其敷衍的作品。
对，极其敷衍，对，
真的极其敷衍，
是是是，
就敷衍到我瞬间觉得我也行了的那种。
对，这个比如说那个在什么盘子上面画个笑脸这种，对吧？
对，就还有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那种就是铅笔的那种就是类似于草稿图，就我感觉可能是我在幼儿园时期大概涂鸦的这个作品的水平吧。
是是是，
对吧？就反正能够看到就是毕加索后期就比较放飞自我的一些作品。就当然毕加索他有资格去搞这些，因为确实你要看他的画工，就他要就搞那些就是一本正经的他也能画，是吧？
对，就是这个地方总的来讲呢，我的感觉呢很难去评价，就是可有可无，我觉得这地方。
因为你考虑到是一个我们为了去看表演顺便吃饭，然后你顺便去参观的一个地方呢，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地方意外的还不错。就从一个餐厅的角度来说是 OK 的。
我不知道他这个景区的门票是多少啊，就
不便宜啊。如果你专门为了去这个地方看，好像门票就要将近20欧。
20欧就是包括这所有的，对吧？
不包括那个看表演吃饭这些。
对，不包括看表演，就是整个景区嘛，对不
对,、
啊、对，就是我们讲这个
和那个景区是，
哎，就仿古的这个20欧的，对吧？啊，
对，
那我觉得确实有点就是性价比存疑啊，
反正最少我记得要15欧这个地方。就具体因为那个价目表我有点忘记了，但它不便宜的这个地方。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结合这个综合体验呢，包括那个什么有这个弗拉明戈的那个表演啊，什么就吃饭这些呢？
我可能评价也不会很高，我甚至我会觉得拉完了那个，
拉完了。
对
啊，你说，你先说，
评价不算太高。那个包括这个弗拉明戈的那个表演吧，我觉得也可能也不是我预期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吧，就是挺热闹，但是也就那样。
弗拉明戈表演呢，因为我去年在讲塞维利亚的时候专门提过，因为我是在那个弗拉明戈的，我忘了是叫博物馆还是那个，就是算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地方看的，就是不是那种带吃饭就伴舞性质的那个弗拉明戈，确实是还是有区别的。
对，我跟人家开玩笑嘛，就是我们看这个弗拉明戈的表演，就有点像那个铁锅炖里面看二人转啊，就是那种感觉。
当然了，就他其实还是比较接近弗拉明戈的这个状态，但比较可惜的是呢，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什么北部南部可能就是风格有区别啊，就是像弗拉明戈比较经典的就是他弄那个手上的那个快板的那个东西，我印象当中好像我们看的表演是没有的。
对，没有。
然后还有就是没有，就是说非常多的那种就是比如说男女配合，然后再包括那种群舞。那这个你如果是在更正式的场合，就不是边吃边看的话，那个整套看下来你会觉得更震撼一些。
嗯，是，这个解释就是说跟我预想当中的弗拉明戈是不太一样。
然后因为我那次看那个弗拉明戈呢，他等于还带有点像带解说一样，他边上好像我记得是有英文字幕还是什么，就是他会大概告诉你就是说每一幕是什么东西。你可能再结合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舞者的表演和边上后面那个伴唱啊什么的话，可能感受会更好一些吧。
嗯，明白。
就只能说我个人觉得就把这些所有的东西拼盘综合在一起，你作为一个特色餐来说它是合格的，拉完了我觉得不至于。那就综合一下给个 NPC 吧啊。这样接下来还剩下有一个我们这次唯一的一个首座客，就不算我们日全食观测的时候做那个观测眼镜啊，就正式的就是我们到当地去就是参加的那个体验课，有一个瓷砖拼贴艺术课啊，这个你怎么看？
这个可能也是属于 NPC 吧，我对他来讲的话也是就是怎么说呢，评价不算高啊，但是呢就是说算是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体验，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太多的一些经验之处啊。
就我想说一个点呢，就是说因为类似的就是瓷砖艺术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就包括我们后面可能会去说的像是那个古埃尔公园对吧，它有大量的这个瓷砖拼贴，然后再包括像那个天津我记得有个瓷房子，就其实我们会在很多的地方会看到类似的这种这个瓷砖拼贴，但是呢你自己就是动手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这个事儿没你想象中这么简单。
嗯，是是，
然后感觉还是一个挺费时费力的一个工作，然后以至于我们因为那天正好是就是上午先是去做了这个体验嘛，对吧，然后下午再去了就是古埃尔公园，再回头去看那个就是公园里的这些拼贴艺术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跟你有点相反，按理说就是会体现出就是不太容易的一方面，或者说是他的一些创作，你就是我们看到那种就是比如说墙上的啊，我们在别的地方看到的，那我觉得可能他会更考究一些。我的感觉就是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呢，让我们体会了就是说这些东西，这个拼贴艺术，对吧，我就是怎么说，我就从体验的角度来讲 OK， 我大概知道了他是怎么弄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它跟那个实际就是说像那种艺术的啊，以及就是我们讲可能他们前人去做在建筑上面的，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你也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啊，这个东西。
不是，我的意思是它不是时间的问题，它不是时间的问题，它在创作方面它还是有一些质的区别，你知道？就而这个方面的话，我们是没有去做这方面的体会的。包括就是说他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更多的给我们去就是前期的一些铺垫教学吧，啊，这个东西
教学的部分，
对，教学部分比较粗糙，他可以更多的去讲一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构思构图，然后怎么样去挑选一些瓷片啊，如此等等，就是其实可以有
更
多
的，其实是放在了就是力求在两个小时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出一个作品。
对，
因为他后面还要修嘛，就是相当于是要帮我们去填那个缝。就我是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能够带走的，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两小时的体验课你最后能够带走然后在家里面去长期去放的东西的角度来说，还算可以，就所
以
我是能够给他介于 NPC 和人上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最后那个成品确实，起码我觉得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放在家里还可以。
对，这个呢，就是我为什么对他的这个评价不是特别高，实际上是从什么角度来讲的？就是说大家的一个旅行的角度，就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你的一些比如说。时间啊，精力啊，对吧，这个预算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基础上，是不是愿意去花这点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有位团友也说了，因为这个受众他主要其实是小朋友嘛，对吧，
对，
就作为一个就是亲子活动吧，就或者这样说。然后另外就是说，其实因为你在巴塞罗那你会看到很多他们去买那个当地的纪念品，也是类似这种就是瓷砖拼贴的那个艺术品，那相比之下你自己去在当地去做的，那可能就会有一个情怀加分吧。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行程，你包括就是我们之前在国内去做的很多的行程，其实也都会有一个你最后可以自己做一个东西带走的这个项目嘛。就从我是去横向对比我们之前去做的很多，当然今年的尤其是暑假的这三个，就是无论是在贵州做的那个印染，然后包括我们在云冈石窟那边做的是一个就是文物的一个翻模嘛，就瓦当的一个翻制，和这个那都算是就是最后的那个成品是在家里面，我觉得还是可以放的，甚至它也有一定的那种展示功能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为数不多的体验课类的项目，我给个人上人吧，好吧。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团友啊，他说印象最深的是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周边城市两岸的公共空间，现代艺术与古典城市结合，然后潘普洛纳城市鲜明的斗牛特色和老城生活，然后巴塞罗那 City Walk 风情街巷和高迪圣家族结顶，遗憾的点是这个进入圣家堂天气不给力，错过了绝彩的七彩光影，然后古埃尔公园有点失望。哎，说到这个，好了，古埃尔公园这个正好还差两个景点
啊，
古埃尔公园你怎么看？
古埃尔公园我的感觉可能还行，因为这还是跟预期有关系吧，我可能预期没有太好，然后呢因为我们有讲解有关导，所以我倒反而会给他加点分，就是人上人的这个这个
古埃尔公园我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2019年的时候去的时候印象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呢有几个原因，就是那一天的天气要比我们这一次去天气更好，因为我们古埃尔公园就是走到后半程其实就有点阴天了嘛。
对，
就我那一天呢又是上午去的，就那个时候太阳不是特别的猛，它虽然就是很亮，但是呢它并不会特别的晒，再加上呢就是我因为那次是自由行没有请关导，我自己在里边自由探索了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呢，就那次的印象会比较的好，因为你会把它更多的当做一个就是无目的的那种，走到哪儿忽然出现一个惊喜这样子的一种逛法。
嗯，
就当然遗憾就是那次有很多东西逛的是就不知所谓的，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原来是哦，其实是个保安亭，或者原来这个是一个公共设施，就只是觉得、啊、这地方很漂亮，这地方很有意思。
对，在关岛的解释之下呢，就会注意到很多的一些细节，而且你也知道了它的一些，比如说创作背景啊，然后他所考虑的一些内容啊，原来从他的设计的角度来讲，还是考虑了挺多的一些方面，确实就是说能够理解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位设计师，我觉得还不错啊，可以值得一去啊。
考虑到是个大地标，就我觉得就是它的下限应该是在就是人上人的这个状态，然后
对对，
你大概能给到多少？
你要说顶级，我觉得也可以吧，啊，就是可以推荐，啊，可以推荐。
对，因为这个是属于你到了巴塞罗那，你必须要去的，就这几乎是巴塞罗那必打卡。如果说是只挑三个景点，甚至是两个景点，可能都会包含它的。
对，你看你怎么说吧，就是说，如果说推荐三个，那我觉得这三分之一应该有它。
然后它又是一个就是高迪的作品，而且某种程度上高迪其实后期在这里又住了很长时间，因为巴塞罗那你就绕不开的就是高迪这条线嘛，对吧？然后这个是必打卡的。
对，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是因为那天导游也讲了，如果说是你冲着这个高迪的这样子一个深度游，或者说是去好好的去品味一下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点。那如果作为普通的游客，你说到了巴塞罗那，然后想要挑巴塞罗那的一些精华，或者说是如果说是这个走马观花的那种，那我觉得就不一定是非去不可的那个地方。
但是你从出片的角度，
但是我会
非常出片，
对，但是我会推荐啊，是这个意思啊。对，
它太特别了，就是无论是你把它定义成因为最早它是个小区嘛，对吧，然后你后面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城市公园的角度，你在世界上见不到第二个搞成这样的，
就总而言之，总而言之就是它那个是属于什么呢，对我来讲我是属于推荐它，但是觉得并非必去。
但是你确实可以在那儿看到很多就是高迪非常超前的一些这种空间的这种就设计理念，对吧？
对，
就包括一些公共设施的这种运用，就包括这次我才知道，哦，它原来中间还有储水设施，很巧妙的就把一些公共设施和空间啊和造型啊结合在一起，这个
是的，是的，
会比较有意思一点。
然后吐槽一下就是它的文创店啊，文创店实在是，它就是坐在一个楼里面，但是这个楼呢又那么小，还限流，然后工作人员的效率呢又很低。
古尔公园的体验差，其实差在这个，我那次去也是，我那次去早上刚刚进去的时候人还好，就后面人一多起来啊，那个体验确实是比较差。就包括就是大家愿意去打卡的那希腊广场那个部分，就那几个像阳台一样的东西，你很难去排到特别好的机位。
对对对对，没办法。然后还有包括
毕竟是这个知名 IP， 没办法。
对，还有什么蜥蜴啊、喷泉啊那个啥的，对吧？反正都是人。
反正你要在那儿，就是要美美出片。我建议就是现在 AI 大法吧，就拍一个有人的，然后让 AI 把后面的人消除掉。
啊，淡季可能好一些。
看了一下时间啊，虽然说我们的行程还只剩下最后一个景点，但其实我们想要分享的东西还有很多，所以呢，我们先暂且打住，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还是老样子啊，这一期的结尾呢，就先不多说了。再次感谢通过所有方式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朋友。
原样的发展真的离不开大家。
我是旭东，
我是水兄，
我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